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如果您有圣经，我们可不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章。我要问各位，你们有没有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哈利路亚，是的，这里是有主耶稣特别讲的，有八个有关天国的比喻。谁可以看到上面说是哪些有关天国的比喻啊？谁可以跟我讲有哪些有关天国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好，还有什么？芥菜种的比喻，还有呢？麦子的比喻，还有面笑的比喻，哈利路亚，还有藏宝于田的比喻。好，再来撒网寻珠。好的，还有没有在第十三章里面？好，那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就可以进入今天的主题。主耶稣讲的这前面四个比喻呢，有关天国呢，他是对一般的人讲的，是对慕道友，还有对天国好奇有兴趣的旁观者而说的。撒种的比喻，种子就好像代表什么？代表神的道，天国的道理，那个真的道。说种子撒下来，撒在土里面，土像是我们的心田里面一样。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说一撒到路旁去了，结果当然长不出来，结果飞鸟就来吃去了，飞鸟就像撒旦一样。还有第二种情况，他说我们的心田呢，虽然软，虽然土心土已经松了，撒下去马上就长出来了，但是土浅，所以一长出来太阳一晒就死掉了。他说还有一种情况是说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忧愁烦恼，还有邪情，还有恶念等等，好像长满了荆棘一样，所以说撒下去虽然长出来了，但是呢长不大，在荆棘草堆里面长不出来了，所以最终还是死掉了。只有一种，那一种那个土是好土，就可开始在我们天国就长大了。这就是主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他是针对人心来说的。他第二个比喻，他讲说败子的比喻，他说好不容易心里面有好土愿意长，但是呢撒旦魔鬼撒下败子来了，结果败子跟麦子一起长，这也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所谓芥菜种的比喻，芥菜实际上那个籽是非常小，你甚至用肉眼都不太容易看到，但是当它长大的时候呢，它长成可以像一棵树一样，甚至可以乘凉。还有另外一个是面笑的比喻，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变直了，天国在我们心，天国可以怎么样？可以在天上，在第三层天，那是我们说那是神的国，Kingdom of Heaven 或者是 Kingdom of God， 天国也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天国在人心发起来，但是变得直了，结果反而虽然是大了，但是变得直了，反而有一些邪情私欲，有一些腐败，甚至于我们重权势了，所以这都是一些天国发展的状况。主耶稣讲了这四个比喻以后呢，他就离开了众人，然后进入房子里面，就继续讲另外三个的天国的比喻。他是对门徒们说的天国的奥秘，藏宝于田的比喻，有一个人看到了一个宝藏在田里面，他就要努力的去得着那块田地，让天国这个宝藏能够得到。这是门徒应该要做的，做天国的事情都要努力的去做。寻珠的比喻， 珍珠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姐妹大概都有一串，而且是真的珠子嘛。好，你没有吗？下次我跟你先生讲，叫他给你一串。珍珠在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稀奇，尤其日本人开始养殖珍珠了以后变得很便宜，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对犹太人来讲，对中东那边没有什么海，没有什么养猪，所以他们来讲非常的珍奇。所以他说，当一个人发现了一颗珍珠的时候，变卖所有的就为了要得到那颗珍珠。哇，所以我一定要回去好好的为我自己吹嘘一番，我也有给我太太满足啊，对不对？有的时候想想看，那珍珠有的时候也要比大颗比小颗的。我相信他这里讲一定是什么大颗的东方夜明珠，不是纯白色，有一点带那个琥珀色或者带灰色那种大颗的珍珠。他说当你发现了珍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费尽了所有去得着它，这是天国，也是一个比喻。然后又讲了一个比喻，说是撒网的比喻。天国要得着人就好像撒网一样，撒下去了以后大小鱼都捞上来，然后再怎么样再捡出去，不要好的才留下来。这是天国的比喻。这后面三个是针对门徒说的。那我要问各位，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来讲这些事情呢？他为什么讲这些事情？那难道明白的讲别人会听不懂吗？其实真的就好像怎么样，假如我们用眼睛来看太阳的话，你有没有办法看？那眼睛没有办法看，会把眼睛烧坏，所以要戴上墨镜才能够看太阳，才能够看日食，对不对？主耶稣用比喻来讲天国的事情，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发展。他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福气，叫我们看不明白听不清楚，他是说要我们好像看太阳一样，戴上了墨镜能够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就不能再推诿，再假装说我不知道啊。所以主耶稣讲得明明白白的，他要在我们中间分别出一般人来，这就是所谓的天国的门徒，能够在无穷尽的世世代代的来侍奉神，来成就神的事工，来显明神的恩典还有他的慈爱。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耶稣讲了这七个比喻，然后他就问门徒说，这一切的事你们都明白了吗？门徒说明白了，明白了。但是主耶稣他禁不住心里面纳闷打鼓，他说你们明白了是明白了多少呢？或者你们的生命又彰显出来了多少呢？所以主耶稣就紧接着又讲了一个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天国的比喻。就在这七个比喻之后，下面有一句话，这是主耶稣讲了一个很少人家知道的比喻，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五十二节，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也是一个天国的比喻，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信息。让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感谢你，因为真的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真的好可爱，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你说我们不缺乏，我们只要有你就不缺乏。主，我是什么都缺，但是我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是一个都不缺。主，你所命定的，你所招的，你所要带的，通通在这里。并且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再一次欢喜快乐地说，我们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主，你就要赐下大卫的钥匙给我们，那个钥匙要打开以前向我们封闭的门，那又大又宽的门要为我们而开， 虽然门前伏有罪恶，但是主，你要带领我们进入神你的国里面，叫我们不只是做信徒，而且要做门徒，而且要为主耶稣基督来做那天国的事情。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今天你的恩膏来膏孩子的口，也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耳朵，让我们讲得明白，听得清楚。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库中要取出新旧的东西来。文士是什么人呢？你们知道吗？到我们最近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查圣经，我们就是查以斯拉记，因为文士就是从以斯拉开始最称为文士的。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六节，他说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的律法书。第十节他又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这就是以斯拉，他就是一个文士，而且他是一个祭司。当然呢，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士跟祭司呢，这个文士不是说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个迫害基督徒、那个杀害基督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那个文士不一样的。以斯拉这个文士真正是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且他们对神的律法非常的通晓的，他们对旧约非常的明白了。当然他们不懂新约，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顺便一提，以斯拉你不要把它搞错了，不是以斯帖啊，以斯帖是在以斯帖记里面讲那个以色列人在普尔节所纪念的皇后以斯帖啊。你要是以斯拉以斯帖搞混了，人家要笑话的。文士是从以斯拉那个时代开始被称呼的，到了今天，当今世代人心迷惑，而且是网罗高涨。我为什么说网罗高值呢？最明显就是 Internet， 哎呀，真是恐怖啊！互通网那个网路啊，真是什么邪恶的事情都有，什么淫乱的事情都有，什么坏的事情都在上面。所以这个世代呢，当今的世代邪恶网罗高值高张啊。所以我有的时候祷告，我求神不但要保守我，叫我不受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而且我也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不受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神因为这个世代邪恶网罗高值，神特别要来呼召一批那个新时代的文士，要来分别为圣，要来做神的工作，那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就好像在列国的时候，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以利亚甚至于沮丧，甚至于伤志，然后神跟他说，以利亚，你为什么伤志？你为什么害怕？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批那个没有同邪恶亲过嘴的，那个为你分别为圣的，那就是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新时代文士，是神为我们在当今这个世代所预备的、所准备的。所以我说，你不要以为说你信耶稣，你坐在神的殿中来领受他的恩典、祝福还有他的话语是偶然的。你不要说你的年纪已经老了，能够做什么事情呢？ No， 神都事先预备好了，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连你的一根头发是神预定它要掉它就掉了。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新时代的文士，都是神所为他预备的。感谢赞美神。旧时代的文士像以斯拉，通晓律法书，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新时代的文士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心中还有真理，就是神的道在他们心中。有许多神国的伟人都是新时代的文士，像是 Moody 呀、像是 Fanny 呀、像是 John Wesley 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像是我们中国的，像是尼拓生啊，像是宋尚杰啊。我们撇下这些神国伟人不讲，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所知道的，也有许多新时代的文士，像是远志明，我们都听过他的布道会，他是哲学博士的候选人，他是新时代的文士，他是神所重用的宣教士，他是神所重用的门徒。像是我以前读的神学院的院长王伟成院长，他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后来他读到神学的博士，这都是新时代的文士，神要重用的人，都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心中有真理的。我以前在诗班，那教我们唱诗歌，有一位罗牧师，那个牧师是香港人，他的声音唱得真好，他教的方法也真好。他教我们一个方法，我现在到现在忘不了，当然我还没有练到那个地步。他可以嘴巴咬了一根譬如说是铅笔啊，还照样可以唱，唱得还非常好听啊，口齿清晰又伶俐，那个气很足啊，真的唱出来真的不得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呢，香港政府办了一个唱歌比赛，他得到第一名，所以政府香港政府出钱派他到英国，派他到欧洲去学声乐，学唱歌。结果他说我真不好意思啊，他说我回来了，学了那么久，他现在已经年纪蛮大了，他说我到现在声乐博士没有拿到，他说我真是很不才呀，不过我拿到神学博士，这都是神重用的人。所以我问，如果你有一点点音乐方面的恩赐，那些天赋，那神都也要重用你。你有什么样的才能，神都要重用你。你即使是什么你说我都不会，但是你有一个爱神的心，你有一个爱人的心，神也要用你。只要你愿意，神都要用你。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以前不是一个好孩子，我从小就不是一个乖宝宝，我希望我是一个乖宝宝，那我真的就是不得了，是不是？但是我从小甚至于不会讲话的，但是当我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语无伦次，乱讲一通。但是慢慢的，当我愿意的时候，我向神求的时候，神就把新文士的那个天文地理，还有那个真理，就放在我心里面。当他要用我的时候，我就能够唱歌也唱得出来了，讲话也讲得出来了。神就再一次说，只要你愿意，他就要用你，要叫你做一个新时代的文士。是的，这里刚才我们念的说，新时代的文士，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哎，既然文士，还有什么还需要受教的呢？受教就是要做天国的门徒。譬如说我这个头发是我女儿帮我剪的，我女儿她也没有学过剪头发，是我有的时候去她那边看她帮她老公剪，我就说一块帮我剪了，但是我因为我的头型好看，所以剪出来就特别好看，是不是？感谢赞美主。但是我女儿她没有学过剪头发，所以她没有做过剃头的学徒。你知道我们以前剃头学徒要怎么样？要三年六个月哦，再差一点就可以读到大学毕业了，是不是？那个剃头学徒很难做的，我跟你讲啊，那刚开始啊，不是说就一上来就剪头发了，一刚开始要帮师父早上起来要泡茶、打洗脸水、打洗澡水，要帮师母、帮师父洗脚啊，等等啊，要那个 剪线是他头发要扫干净的，对不对？那是怎么样？要学艺，要服侍，还要学规矩。所以做剃头师傅，他的手艺高超的话，他的师傅怎么样？有面子啊！剃出来那个头，哎呀，就像我们俗款那个头，哎呀，真漂亮，又漂亮又美丽，那个头发乌溜溜的，还烫滚滚的。感谢赞美主，这个是学做得好的时候，师傅有面子，对不对？啊，譬如说你学武艺、学功夫啊，哎，我就记得以前我儿子，那个时候大学毕了业，去中国一趟，然后回来，然后参加他姐姐的婚礼，然后就找了事情做，然后就开始去学剑道、拳道，脸上戴了头盔，然后身上披的好像是蓑衣啊，那当时好像打不坏的，然后拿一个剑呀，这样子打打打打，然后杀，对不对？他去学了，我就问他说：“学的怎么样啊？学了几段啊？可以杀几个人啊？”他说没有，他说我现在每次去就是叫我拖地板，然后去神圣泡茶。他说我们有 seniority， 你如果刚刚去大概半年上不去，只能在下面做一些杂事情，拖地板等等。这就是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刚才我说就好像学武功一样，各门各派，武当派、昆仑派啊，最近我还有什么，还听到有什么养生功，还有哈利路亚功等等，各式各样的功啊，我哪天放出来给你们看。他是一面唱诗歌，然后一面做的哈利路亚，就开始就锻炼身体，各式各样的功夫我们要来学。但是你知道学门徒一定要怎么样？忠贞顺服啊，是不是啊？你如果说是武当派的，你就要不入师门嘛，你要武艺高强，师父因此有面子嘛，这武当派怎么样才有救了，对不对？我以前看古龙的小说，我以前看什么司马东原、金庸的武侠小说，哎呀，各门各派那个厉害了，左脚点右脚就跳一丈二，右脚再点左脚又一丈二，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下来啊，是不是？这个就是学武艺、学功夫，能够学到不入师门，能够学到武艺高强。做门徒要有三件事情，有三个宝要。第一，你一定要谦卑顺服。你说师父啊，你这一手有什么了不起？那师父怎么教你啊？是不是？你一定要谦卑顺服，师父教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要跑哪里就跑哪里，不是像说我是文士啊，我通晓耶和华的律法师，我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是你没有谦卑顺服。所以要做门徒还要谦卑顺服，并且你必须要虚心无己，你心里面要完全的虚心下来，不是心虚哈，虚心跟心虚不一样。虚心就是说 you need to empty yourself， 像是施洗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不是？所以说我就没有了自己。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感谢赞美神。而且你要忠贞努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耶稣为什么要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呢？有一点很重要一个观念，我们平常人想不通的，门徒也不大容易想得通的。今天我们讲有没有 kingdom， 现在最比较还有一点像是英国，英国有女王或者国王，国王有 kingship， 但是呢治理权、管辖权、主权在谁的手上？在 prime minister， 在首相的手上，那是 dominion。 kingdom 就是等于 kingship 加上 dominion， 也就是说 kingdom 是王权再加上主权、管辖权、治理权。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 kingdom， 但是你要想想看，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他是不是世界上的王啊？ 是嘛，既然你是我创造的，他要把你拿走他就把你拿走，他要恩赐加给你他就恩赐加给你，他要恩宠待你他就恩宠待你，他要叫你荣华富贵你就荣华富贵，他要叫你受苦难你就受苦难，他是王嘛，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主耶稣要问门徒们了解这一点，这就是 kingdom 的意思。因为我们今天的是 we are the people， 我们是人民，因为我们活在 republican， 活在共和国的时代，我们活在 democratic 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认为哎呀教会就是议会嘛，大家来投票看看怎么做。不是，主耶稣的天国他是王，他有 kingship， 他还有 dominion， 所以他怎么做我们都不能讲任何话，我们只能赞美他，我们只能说这是你的 grace， 你的恩典，是不是？这就是很重要的观念，主耶稣要人能够知道的。你如果决志信主了，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了嘛。 You are the citizenship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做一本这个 passport of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的护照。这个护照里面有你的人生资料、个人资料，给你一本小本子，真的像护照一样，不过你过关的时候不要用哈，真的像天国的护照，你上面有记载你受过什么装备，受过什么训练，你的恩赐在哪里，你的才能在哪里，就好像你一步一关，一步一步的走，接受装备，做过的训练，要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所以你决志信主就做，就是移民到天国，做天国的子民。天国你可以说是将来在天上要去的，也可以说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面的天国的门徒，就是天国的大使，你就是 ambassador， 你从天国差来的大使。所以你下次去给人家传福音啊，你不要苦哈哈的，你不要好像有一点怕怕的，因为怎么样，以前皇上颁指令叫什么，领圣旨跪，从那个跪下来听，下次你传福音呢，你刚强壮胆，因为你是传天国的福音，你是天国的大使，传主的福音，要叫人领圣旨的。天国的门徒就是天国的大使，所以你有外交豁免权，所以你不受地下这些一些恶势力的管辖，所以你不要怕魔鬼撒旦能奈何我吗？我是天国的门徒，我是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那些小小的事情耐不了我的，那些鸡皮蒜毛的小事不会叫我忧愁烦恼的，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大使他会想说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明天要穿什么，人家都帮他预备好了，是吧？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是天国的门徒，所以你就不要伤胆，天国都帮你包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谦卑顺服，虚心无己，忠贞努力的来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成为什么？成为家主。这神所拣选这一班人要成为家主。家主是什么？家，一家之主嘛，对不对？有一个墨西哥人，他去移民局考公民，那个考官问他说 Who is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他说 It's my wife。 我们要做一家之主，不要好像窝窝囊囊的，怕这个怕那个，没有做出一个一家之主天国大使的味道。前两天我收到一个 email 也是蛮好玩的，他说世界末日到了，所以大家都上天堂去了啊，弟兄姐妹人潮人涌的都上天堂去了。耶稣来了说，哎呀弟兄们啊，你们可不可以排成两列啊， Two rows please。 这一列呢就是啊，假如你是一家之主，你在你家是当家的啊，去请站这一列。这一列呢，假如你在你家是你太太当家的，那你请你站这一列。至于所有的姐妹们嘛，请到彼得那边去报道去哈。所以姐妹们就走了，弟兄们就开始分裂了。结果那个妻子当家那一列呢，哇，满满是人，弟兄当家那一列只有一个人， 主耶稣好失望。主耶稣说，你们文士受教要做家主，要做一家之主啊，这家主要供养家人的需要，要保护家人的需要，要带领家人，是不是？怎么只有一个弟兄，你说你是一家之主啊？你们这些人奇怪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够刚强壮胆啊？是不是啊？他就说，转过来问这个，请问你是一家之主，你给我们讲几句话，你怎么会做一家之主？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太太叫我排这条的。所以我们呢，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做一家之主啊！我们弟兄要站起来啊，弟兄要刚强壮胆，对不对？你要知道，圣经上面说，弟兄先生要做什么？一家的头。叫做一家的头，不是叫你作威作福啊！你要知道，太太是脖子啊，你怎么转的是看他，对不对？先生要做一家之徒是怎么样？当人家一棒打下来的时候，你要去顶他，是不是？所以家主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供应家人生活所需，你要保护家人，你要带领家人不受到任何伤害，你要成为一家之主，你要像一个父亲，你要像一个牧者，你要像一个军人，要像一个君王，对不起，不是军人，那而且要像一个牧人，能够带领你的羊群。所以我常常说，教会不是议会，所以教会不要怎么样跟着世界的潮流走，教会要带领世界，对不对？要做一家之主，这个世界的主宰。那么男人呢，要做一家之主，牧师呢要带领这个教会，不是要跟着教会走啊，就是符合迎合大众的口味。 No， 我们要从神那边来。我们在礼拜五我们在查经讲到以斯拉记的时候，中间有一句话讲说，有外邦的人来说，说我们来帮你们吧，但是他们以色列人族长说不要。为什么？人的主意不是神的主意， Good idea is not God's idea， 是不是？所以虽然这个主意好像不错，多几个帮手快一点做成，但是那不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凡事求问神，做一个家主，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来努力的追求神，要知晓神的旨意。而且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里先讲这个拿字是什么意思，这拿字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呀？速速的取出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心甘乐意很快的把它拿出来。拿什么东西出来？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他的意思不是说新的还有旧的，乃是说既是新的又是旧的东西，有可能吗？有。譬如讲我太太结婚有几十年了，好旧了，对不对？但是每天我看她是怎么样，新的。感谢赞美主啊！跟我太太多讲两句啊，谢谢你们了。这就是什么，又既新又旧的。我每天吃三餐吃了那么多年呢、啊，早就是已经都是旧的了，但是每天就怎么样，新的，是不是？吃到嘴里面欢喜。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什么叫既新又旧的东西呢？旧的是原则，新的是应用。圣经上面的话，这都是很旧了，多少年的东西，但是你每天看它，你有看到不同的亮光，你应用在不同的方面，这就是新的，是不是？旧的像一个老根，像一个树干，但是新的呢，好像长出来的花朵，结出来的果实一样，又像是葡萄树，但是新的是枝子，结实累累，这是新的。旧的是怎么样呢？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整本圣经都是不变的，已经成就了，但是每天神要赐给我新的玛拿，还有每天神新的供应，新的保守，新的带领。那十字架是旧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这是旧的，那个三岁小孩都会背的。但是当你想到神怎么爱你， 小门汪阿姨说，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走路不长眼睛的瞎走，她走走走走，日本鬼子把炸弹炸了一个大洞，她一脚就要下去的时候，神奇是她张开眼睛，哎呀，这是新的，是不是？你每天都有新的，所以神会用各样各式的新的方法来领受他的恩典与祝福。神的话虽然是旧的，他是我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是已经老掉牙的一句话了，是不是？但是当你真正碰到有事情的时候，譬如说有一次我实在很气愤，有一个人讲了不合理的话，实在很气愤，我就要想要发脾气，我要好好的训他一顿，好好的抓到他臭骂他一顿的时候，忽然间那个圣经上面一句话出来说，怎么样，人的舌头像是那个搅动船的舵，你这个大船怎么走，你的舌头可以定它的方向，又好像是燎原的那一滴火，而且是从地狱点的。哇，我这个舌头马上呢勒住他不讲。过了几分钟，这个人过来跟我说，对不起啊，实在是我讲的错了，求你原谅我。你知道吗，那一句话，我们讲说圣经里面都是神的话，没有错，但是你知道吗，他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真的懂他的意思吗？这就叫做 logo，就是说这是神的话语，没有错，但是当你真正经历到它的时候，神的那个 logos 变成你的怎么样 rhema， 变成你生命的亮光，你经历过的时候，那才真正是属于你的，你才真正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否则只是一句京剧而已。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的旧的是我们的老弱的老旧的身体，但是我们的内心呢，一天新是一天，旧的是十字架，旧的是真理，旧的是救恩，但是神每天的供应，神每天的平安还有喜乐临到我的时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感谢赞美神。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否相信取出新旧的东西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吗？家主不吝啬地把囤积的财宝要拿出来给他的家人，而且要怎么样传下去，这就是一个新的。耶稣拿了五饼二鱼，他向天祷告，然后掰开了，然后派下去的时候，就喂饱了5000个男丁，还剩了12筐。这5个饼2个鱼，这是一个神迹，神迹只有在传递之中才会发生。如果有一个人他说，哎，我好饿啊，全部吃下去了，下面就没有了，五下面的人全部饿肚子。神迹就是要在传递之中发生的，也就是说神给我，神坐在我身上，神的脚踪在我身上，就是神迹。那么他的祝福，他的恩典临到我，然后我把我的恩典祝福传给别人，传给我认识的人，传给我家人，传给邻居，传给我朋友，这就是神迹了，就再一次的往前传下去了。一个新时代的文士不是仅仅说我有多少丰盛的学历，我有五子登科，车子房子帽子儿子，还有什么子啊，妻子，哎呀，除了你要有五子登科，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有一个谦卑圣父，还有爱神爱人，通晓真理，还要有圣灵充满的一颗心，你要立定志向，考究耶和华的律法，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而且要将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教训人，要将神的恩典祝福赐给人，传给人，你就成为一个新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哈利路亚，让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你仍然与我们同在，虽然你已经死了， 复活了，升天了2000多年，但是我们相信你去要为我们预备那一个家，但是我相信你的国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你的旨意已经行在我们的身上。我相信，我相信不是说 I believe， 而是说 I expect， 我盼望，我期盼，就好像我聋人期盼那个甘霖雨水要来到，就好像一个怀孕的母亲10个月满了，她 expect 她的 baby 要来到，那个才是真正门徒要做的，不是说 I believe， 乃是说 I expect。 是的，主，我们盼望你的来到，我们盼望你使我们做你的门徒，你是那掌完全主宰的世界，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你悦纳了我们的敬拜赞美祷告，还有我们的信息，你的名再一次在 Plateau Issaquah Sammamish 被高举，愿你的国降临在信望爱灵粮堂，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感谢你，赞美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